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题目，我在依靠什么？那个，有一位的日本的作家叫大冢寿，他写了一本书，他说40岁好日子才开始啊。他的这本书就是说我们要享受人生的下半场啊，40岁啊，好日子才开始这本书，他提到50件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心理学家有 Donald Joy 不是 Donald Trump 嘛，Donald Joy，他的观察一个心理学家，他说人一过了40岁呢，就会想做一点轰轰烈烈的事，比自己的能力稍高一点的事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过了40岁了，所以呢，这个内容呢非常适合我们的大家，假如你还没有过40岁的，好好珍惜，OK？因为过40岁呢，按照很多人说，下半场的开始。但今天我们看这个人物是摩西假如大家印象好的话呢，记得我这几个礼拜讲到，我这都是分享旧约一些的人物。第一个分享我是分享了大卫然后几个人物大家可以去思考，从那些人物里面去学到功课啊。今天我们来看摩西那摩西的人生呢，就不像刚才所讲是上半场、下半场他的人生是分三段的，上、中、下那因为我本来说上场、下中场，然后摩西的下场，好像这个下场这个字好像这样读下去不是好好听哦。那时候我就说摩西的上级然后摩西的中级，然后呢摩西的下级anyway 就是说上中下三个部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摩西这个人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非常非常丰富的。摩西给我们非常丰富的功课。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几节的经文，就把摩西的一个三个阶段来已经描述出来了这段话是史提凡在受审判的时候呢，受审的时候呢，他讲的多段话那第一个摩西的40年，那时摩西生下来真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起来，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OK？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记得这句话，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王宫长大的，OK？他本来是希伯来人，后来当时埃及人要迫害他们，要把孩子丢在杀死那他妈妈不忍心，然后就把他丢在河里。那个法老的女儿，就把他拾起来，然后养为自己的儿子。当摩西40年里面，他都在皇宫长大，所以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行事、说话都有才能。他40岁的时候呢，他就去看望他的弟兄，因为在40年的时候呢，他常常有机会跟他的生母摩西的生母跟他生父，他们两位都是利未人，都是希伯来人，都是以色列人，都跟他讲：“儿子你长以后呢，虽然你是在法老的女儿家长大，但是你不是他亲生的。”他就跟他讲，所以呢，当摩西长大的时候，40岁的时候，他都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不是王子。他不是埃及人，他不是法老的儿子，他却是以色列人的后裔。OK，在头40年，他就出去看望他的弟兄，当然也很熟悉那段故事他把一个他看到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打架他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然后呢，第二天他就把那个尸体埋葬了，以为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呢，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他就说：“哎呀，干嘛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呢？”他们说：“哎呀，谁叫你来做中间人呢？管这么多闲事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昨天把一个埃及人杀死了？”然后呢，摩西就跑去旷野，然后就过他中间的40年，《使徒行传》7章30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一句话很简单，就把摩西的40年的时间都说出来了。有80岁的时候过了40年，对不对？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线中向摩西显现， 然后最后的摩西的40年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所以摩西总共呢活了120年。我再讲他的三个分段，上级、中级、下级，上或者是上场、中场、下场。OK， 上级来讲是刚才11节到出埃及记的2章11节到15节，我给那个一个阶段是血气方刚、自以为是的阶段。OK。刚才我大概讲把这个经文已经讲过了哈，这个说这那四十年他在王宫长大，他出去，圣经说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去看他弟兄，看他们中弹，然后见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他就把他打死了，然后就把他藏着啊。然后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他就说后来原来这个事情都知道了。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个事情就想杀摩西，因为摩西躲避法老王，就 逃到米甸的居住的地方。OK， 刚才我读过7章12节，弟兄姐妹记得吗？那7章12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是很风光的哈，大家记得当时约瑟的缘故哈，他们迁到，把他的兄弟，把他的爸爸老爸雅各带到埃及住。他们迁居那个地方，他们要求埃及的法老给他们一块地，他们都住在一起哈。他本来是很风光的。大家记得那个圣经，其实在创世纪的15章13节到14节，在就很几百年前，神已经跟亚伯兰说，你要的却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方。 OK， 没有说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埃及，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的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在400年前，神已经向亚伯兰预告了他的后裔要留在一个地方，寄居那地方要过400年，四代以后他们要离开这个的地方。所以我上次讲到也讲过，所以摩西的父母，他们当时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数算他们在埃及已经寄居了400年，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那一代是第四代了。按照他们对神话语的应许的那种的相信，那种的确信，他知道他们虽然住在埃及400年，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被一个人拯救离开这个的地方。所以当时的很多人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当时的一个救世主，当时的领袖包括了摩西的父母，但大家都不知道。 OK， 他们都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这个领袖。所以呢，这个他们寄居的这个时间呢，摩西从小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认识的皇宫生活，虽然是最好，不是最好，他们也认识自己的身份，他不是王子，认识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圣经说，当摩西长大，这句话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这句话就是说摩西成熟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不是鲁莽的去做事了。 OK， 他是个成年人了，但是他相信神应许400年之后有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离开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呢？ OK， 是不是我呢？因为我是很特别的人物，可能就是我，不一定。所以也因为我是学了很多的学问等等，可能是我呢。但是那个时候神没有用摩西，那他依靠自己的方法力气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然后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他说，哎，你们干嘛要打架了啊？你们应该是同胞嘛，要爱护自己同胞，不应该打架。其中人就说，你以为我是那个昨天被你打死的人？哇，打一下子摩西就有点发毛了。哎呀，谁知道我做这事情有人会对我，谁要你做我们的领袖，谁叫你来带领我们呢？所以摩西一下子就吓坏了，他开始40年的逃亡。所以头40年呢，我形容摩西虽然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神没有用他，没有用他。40年之后，他开始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是我给这个题目是一个属灵的低潮的一个阶段。他心有不甘，专注地上。OK， 心有不甘，专注地上。从埃及一个王宫长大，然后神他跑到米甸，从王宫转到旷野，从王子变成一个被通缉的牧羊人。OK， 然后呢？你看这40年他怎么生活的？那2章16节到22节，有一天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然后呢，有牧羊人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他们来到父亲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这么快回来呢？”他爸爸问他7个女儿，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呐、啊，他以为他是埃及人，啊，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他对女儿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来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的和那人同住，那个人就把他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子，然后希波拉也给摩西生了儿子叫假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寄住了。这40年这几节的经文很快就把摩西的中间那个人生的阶段属灵的低潮。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他的属灵的低潮呢？因为你看他从40岁到80岁这个阶段，他本来是以为他可以为神大发热心，他以为神应许亚伯兰那个应许是他的同胞要住在一个地方400年，然后他又离开，他以为他就是那个领袖，他以为他就是那个救世主，他以为他是希伯来人的救星，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人说，谁叫你做我们的领袖，谁叫你做我们的带领人呢？他想到原来他的灰心，他想到本来是可以为神做事，可能大发热心，却遭到逃难的命运，这个挫折，他灰心隐退，不再想上帝了，也不再想他的百姓了。他只想到什么？你按照16节到22节告诉我们说，他只想到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不想神的事情，因为神已经不理希伯来人。那个阶段40年对摩西来讲是个信仰的很大的挣扎。究竟我亲生父母所说的那位耶和华是神呢，还是埃及人那个神才是神呢？在信仰当中，他思想当中有40年，他一直在想究竟哪一位是神。信仰里面落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属灵的低潮，他心有不甘，我本来可以为神大做事情，我以为我是可以带领以色列出来离开那个地方，专注地上。他把那40年就放在这个地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会受到挫折，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为主大发热心，但是结果是冷淡的收场，也是蛮痛苦的。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前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为教会付出了很多，我们奉献了金钱要建堂，我们侍奉，我们当长老，我们教主学，我们参加诗班，我们参加布道队，但对到最后因为某些人的软弱，某些人的陷害，我们跌到一个属灵的低潮。在前教会有一位弟兄，他退休了，他把所有的时间除了家里就是教会，教会所有的装潢，教会的屋顶坏了他去做，教会的那个 parking lot 有事情他就去做，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当教会出现问题，他信心软弱了，他离开教会了，他说他从此就不去华人教会了。还好他有去教会，但是他对华人失望了，他去洋人的教会，只做一个聚会的礼拜堂，那个会友，只在礼拜天坐一坐就走了，他不再热心了。为什么？因为过去的热心 过去的付出、过去的奉献，一下子完蛋了。他跌到一个属灵的低潮。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还在听牧师讲道，还在听蒋文勇传道讲道，我为你们来感谢神，因为你们很快从那个属灵的低潮，你们起来看到叫人失望的是人，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失望，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还是坚持我们的侍奉，还是坚持我们的崇拜，还是坚持我们的奉献，对不对？但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弟兄，我想很多人都认识他，从此就不去还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属灵的低潮就叫我们一跌不起，一去不振。在我侍奉的里面，我有两次叫我爬不起来侍奉的，就刚刚在我牧会的第一年，我遇到一位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师母，我看到他的看到他们的那种的败坏，那种的欺压，那种的欺负人，我心里面想，一个牧会这么多年的牧师师母为什么会这样？我刚刚毕业，哦，我是很有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叫我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你不相信，那时我差一点就想死，真的，我想我的信仰垮了。我的信仰垮了，我的呼召垮了，我的生命也垮了。那时候我真的不想再侍奉主，但后来感谢主，神用另外一位牧师来扶持我，叫我再一次来服侍神。第二，叫我失望的是1989年，弟兄姐妹，你有印象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吗？在香港，我们的教会，我们昼夜的祷告，我们进食的祷告，全香港的教会团结在一起祷告。我们对，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同胞，有一个很强烈的祷告：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但是那一年那天晚上我们失望了，我们失望。第二天的早上礼拜天，哇，大家都很失望，怎么可以讲道呢？讲什么道？神都不听我们祷告，我们进食祷告，我们昼夜祷告，我们彻夜的祷告，团结起来祷告，但神没有听到，我们就跌到另外一个低谷的里面。弟兄姐妹，属灵的低潮，有些人可以感恩，可以感谢主，我们可以很快的爬起来。生命堂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几个，在那一年的时候，三月份离开教会，我们七月份开始教会，就是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付出，愿意摆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建立个教会，弟兄姐妹又在一起来敬拜神，对不对？我们信仰又可以爬起来，从低谷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到今天，我们为此感谢主。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记得，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从那个低谷到现在还没有爬起来的，已经有一个小组，有些的弟兄姐妹都离开了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种的光景，我们心里面不难过吗？摩西这40年，他对上帝没有兴趣了，他对民族同胞没有兴趣了，他当时只把眼光放在这个地上，心有不甘。我本来可以在王宫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我就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以为我是带领百姓的以色列人的那个领袖。神啊，我为你发出这么大的热心，为什么到最后我是被人家追杀，然后跑到旷野？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他是从王宫变成在旷野，本来在做王子，好好享受荣华富贵，变成了一个逃难的牧羊人。他的相差多大，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相差不大，我们就说我们的差在哪里？以前在一座的礼拜堂，后来我们去到一个学校，就算差在这里吧， 以前有空调，现在没有空调，对不对？以前那个礼拜堂，哎呦，很多的设备都有了哈，啊，影音机，当时我们总是没有带走，因为只有影音机，现在我们影音机都没有，对不对？有些弟兄告诉我们说，那天他走的时候没有带饭锅，应该走的时候把那饭锅也带走。OK，弟兄姐妹，我们是差这些东西嘛，而且几个月嘛，但你想一下，摩西差距多大？差距多大？四十年，他放在他的四十年，但弟兄姐妹，这四十年对他来讲很重要，你知道吗？你看《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怎么说？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弟兄姐妹，假如没有这四十年属灵的低潮，他每天对着都是那些不听话的羊群，跑来跑去，去抓这只羊，去找那只绵羊，去抓那只羊。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请问，他刚才四十岁的时候，把一个不听话的埃及人打死了。弟兄姐妹，假如当时神用摩西的话，在旷野，我想死的不是上帝的手，是可能那些以色列人死的时候是在摩西的手。摩西变成80岁的时候，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开始用他了。最后，我们来看摩西的下集，摩西的第三个人生的阶段，是完全的倚靠的阶段，是信靠上帝，弱点变强。出埃及记的22章23节，摩西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为所做的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的岳父的那个羊群，有一天带到旷野。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大家记得西乃山吗？西乃山就是摩西上去拿律法那个地方。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对一个在旷野四十年的牧羊人来讲，那个荆棘被烧着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荆棘是一个灌木，在旷野常见的，那个灌木被烧了，然后就烧毁，但他从来没有看过。对一个四十年在旷野的人，他牧羊人，他对这种东西看得很惯，但他看没有，他第一次看到那个荆棘被烧，却没有被烧毁，对他来讲是个大的异象。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不要过来，把你鞋脱下，因为所站的地是圣地。”没错，何烈山西，这是西乃山，西乃山是圣地，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神说：“把你鞋脱下来，这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着脸，因为怕看到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听见了，看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痛苦。我下来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到迦南人的地方。”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看见，我听见了。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摩西，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去把他们带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荆棘的这个异象，对摩西来讲是个大的异象，因为他是一个在旷野四十年的人，他对看到荆棘被火烧，然后就毁了。但他头一次看到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他知道这个是异象。他知道神要行他的神迹，神要保守他的百姓。 当时以摩西出生的时候，大家想到做苦工要他们劳力致死，但是神却保守他们那些的人。刚刚生的男婴要把他杀死，所以神又叫那些的人渐渐的强盛起来。神的保守，神对摩西说：“我第七节，神对摩西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弟兄姐妹，神，我知道，意思说，你以为我忘记了以色列人吗？你以为你受的苦我不知道吗？神对摩西说，我知道，我看见，我听见，我也知道，这是第七节所讲的，我知道，神从始到终没有忘记了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痛苦的里面，我们以为神忘记我们，但神对我们说，他没有忘记我们。今天我们在疫情的底下，我们以为神好像忘记了我们，神说没有。人的弱点是，当我们落在一个灰心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失去的，却没有看到我们得到的。真的，弟兄姐妹。没有错，今年是一个疫情的一年，2020年。很多人说2020年好像白过了，因为全世界都停摆。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2020年也是你对神的话语追求最多的一年？世界来讲，可能你失去了没有机会去旅行，没有机会回国探亲，没有机会去外面餐厅吃好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年也得着很多很多很多。今年我们以前参加小组不是很热心，今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我们今年都很投入小组。以前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是参加崇拜，甚至有时候礼拜天我的孩子要去学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够专心的崇拜，就要开车送孩子去。那今年什么活动都没有，我今年可以安静的坐在家里，好好的敬拜神。我今年没有的东西，当弟兄姐妹在会议室信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年你得着什么呢？还有一个月，我们就2020年过去了。还有几个月，这个疫情都过去了，我们又回到正常的生活。弟兄姐妹，假如今年我们没有学习感恩，没有学习多亲近上帝，对弟兄姐妹的关系越来越好的话，弟兄姐妹，今年你真的是白过了。我们也是白白的受苦，我们也是白白的损失，我们却没有忘，我们却忘记了，在这一年我们得着可能比2019、2018。等等，多得更多呢，弟兄姐妹，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疫苗出来，这个疫情就过去了。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弟兄姐妹，你又回到原来的世界的光景吗？你又回到世界的，在世界在打滚吗？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40年，摩西虽然好像浪费了时间，是没有，因为这40年，神在磨。上帝在磨摩西的性格，把他的性格磨得柔软，以致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摩西的性格本来不是这么柔软的，弟兄姐妹，对吧？对不对？他可以把一个矮子打死，他怎么是个温柔的人？但圣经刚才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世界最温柔的人，对不对？刚才我们读《民数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除了基督以外，比摩西更谦和。因为神这40年把他磨成一个非常柔和的人，他才可以带领那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40年没有过去。没有浪费，弟兄姐妹，当我想到我过去头一年我牧会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叫我软弱跌倒的时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有。后来在我侍奉了39年，我不断有新的同工，刚刚神学毕业跟我同工，我就很疼惜那些的同工，因为我是刚毕业第一年被打垮了， 我就很疼爱刚刚毕业的童工，我疼爱他们，因为他们放下世上的东西来侍奉主，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是非常非常宝贵。我从来不轻看新的童工，我跟新的童工在上帝面前都是童工，没有说哦，你年资多，你经验多，没有，我是神的仆人，他也是神的仆人，我付出的，他也付出，没有差别，所以我就很疼惜我的新来的童工。弟兄姐妹，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在这39年，很多毕业神学毕业的童工跟我侍奉，他们都我都愿意跟他来一同来学习，把我所懂的学的，跟他一起来学习，让他的成长，在教会面前的侍奉，艰难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奉献的道路，怎么走能才走完这个道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40年神没有，摩西没有浪费，神用这40年把他的性格磨了，然后我们来看神就用摩西这个人。 OK，弟兄姐妹，你看这段圣经，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你打发你去见法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弟兄姐妹啊，这句话，假如40年前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不会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因为我有美好的教育，我有行政管理，我有法律，我有口才。我有医学，我有埃及人所学的一切学问，神呢？你不用我，还用谁啊？但现在80年、80岁的老人，40年以后，他问上帝：“我是什么人？”弟兄姐妹，真的，我是什么人？神对他讲什么？弟兄姐妹，请你看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来。”摩西说：“我是谁呀？上帝，我是谁呀？我有哪有能力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再说，40年前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但40年后他80岁了，他年老，他自己身体不行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80岁的时候问：“我是什么人？”14节，神给他的答案是：“你不要问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是谁就好了。”摩西问：“我是谁？”神说：“不是你是谁，是我是谁。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神是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不是靠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姐妹，我是谁不重要，最重要他是谁。神呼召摩西，神呼召摩西，用了摩西最软弱的地方来使用他。他以前40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刚强，他有体力可以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他有学问，他有政治口才，什么都有。神不用，神把他冷落放在一边，40年把他放在米甸的旷野，让那些羊群，那些旷野的天气，把他磨成世上最温柔的人，磨到一个地步，他问上帝：“神啊，我是谁啊？我是谁啊？”但这个姐妹，你不要忘记了，他还是世界上，他还是当时希伯来人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哦。我是谁啊？神就说：“你是谁不重要，最重要我是谁。”然后神就用摩西最软弱的地方。弟兄姐妹，请你看4章1-5节，摩西回答说：“他们不信我，不听我的话，比如说耶和华没有向我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也是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丢下就变成蛇。”摩西就走开了。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神用摩西的什么？不是用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不是用他在学埃及所学的口才，没有， 神用他身上最软的地方，他身上最软的地方是什么？他手上那一只杖。弟兄姐妹，请问，80岁的老人，他手上拿一个，他40岁的时候，他肯定手上不会拿一支杖。他为什么到时那时候会拿一支杖？因为他身体衰败了，他拿一支杖走路。一支杖对一个老人家来讲，当你到70岁、80岁，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开始拿一支杖，那个杖告诉世界人说：“我身体不行了。”我们不靠一个拐杖，我不能行路了，不能走路了。那支杖是代表了摩西最软弱、最软弱、最软弱的地方。我在香港牧会有一个老人家，有一天他膝盖不行，他来教会拿着一个拐杖，他告诉我：“牧师，我不行了。你看，我现在开始拿拐杖了，一个拐杖代表一个人。”身体衰败了，我们两个腿不行了，我们要靠第三个腿。弟兄姐妹，神用摩西，不是用他的智慧，不是用他的体力，不是用他的学问，神用他身上手上最软弱的一个拐杖。他说：“你把那拐杖丢在地上，它变成蛇。”弟兄姐妹，那一个软弱，那个拐杖，后来。出横在红海的时候，叫红海海水分开。当摩西把那个杖举起的时候，那个水就分开，然后叫那个水复原。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拿那拐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在敌人打仗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举起那个杖，何时举手，何时就得胜。最后40年，神用一个80岁的老人，用他最软弱的记号，什么？弟兄姐妹，再刚跟我讲，是什么？是那一支杖。神用他最软弱，神就用他最软弱。弟兄姐妹，什么叫神迹？请你告诉我，神迹是人的无能，但是你看到神的大能。人的无能，你看到神的大能，这个就是神迹。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拿5个饼2条鱼拿出来，神就可以把它拨开，耶稣就可以把它拨开，喂饱了1万多人。耶稣叫一个人从死里的复活，叫一个最软弱的彰显神的大能。弟兄姐妹，神用神迹是什么？神迹是神人的无能，但是你看到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都是无用的器皿，对不对？许金根，你看起来好像一个很强壮的人，很刚强的人。弟兄姐妹，假如没有耶和华的恩典托住，许金根比任何的弟兄姐妹都软弱，我比任何的弟兄姐妹都败坏，我比任何的弟兄姐妹都无用。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用他的恩典托住这个无用的器皿。弟兄姐妹，什么叫神迹？神迹是人的无能看到上帝的大能。摩西以为用他的权力、拳头，摩西以为用他的学问、用他的口才，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亚伯兰所得的应许，400年的那个应许，神没有用，神却用他手上最软弱的一个杖，然后成就神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跟我身上最软弱的是什么？所以不要以为神不用我们的才干。当我们祷告，很多老人家说：“哎呀，牧师，我们跪下为什么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祷告。”弟兄姐妹，那证明你最轻看祷告。祷告在教会、在属灵的事情上比任何的重要。祷告比一个用头脑去想事情的人，用嘴巴讲道的人，用手去扶持软弱的人都重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祷告。”哎呀，真没用。弟兄姐妹，假如你这样讲话的话， 我告诉你非常危险，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属灵的战争，祷告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我们没有好好祷告的侍奉是一个人的无能看到神的大能，祷告好像无能，没有什么事情做到，但是祷告却是神的大能。摩西什么时候举起那个杖祷告，约书亚就什么时候得胜。弟兄姐妹，当我们轻看祷告，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会祷告，哎呦真没用。弟兄姐妹，我再讲，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是属灵观的可怕。你应该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现在只能祷告，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你们来祷告，为你们来托住你们祷告，这个祷告是对的。亲爱的长辈，长青小组弟兄姐妹，要把你的话语改过来，思想改过来，跟他们讲，跟那些年轻的可以讲，你们可以祷告之外，可以侍奉神 ，OK。但我们祷告以外，我们体力不行，我们各方面都不行。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可以为你们祷告，可以吗？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40岁以上以下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到衰败的时候，我们可以侍奉神的侍奉神。你可以当长老。我们哪有资格当长老？是神叫我们当长老，我们去做长老，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乃是我们把自己的恩赐、才干、时间、金钱，上帝啊，你用就用我们吧。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很可怕的光景，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才干都可以用在地上，对不对？你可以做经理，可以做董事长。你可以做主任，你可以做主管，都可以做，但是要叫你做教会带领的，哎呦我不行啊，小组组长，哎呦我不行啊，但是你在社会上你希望可以爬高，但是你在教会你希望做最低的。 No No No， 你说牧师啊我不行，对啊，就是你不行才神才用你啊，你说牧师我行，对不起，上帝不用你啊。上帝用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今天牧师跟你讲到，你要记得神用摩西用什么？他那只拐杖，那个拐杖是摩西最软弱的记号。弟兄姐妹，当我们当小组组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想向上爬，做那个小组组长又不肯，又不愿意哦，要付出多一点又不愿意哦，做那个长老又不愿意，教主学又不愿意，带查经又不愿意。最好就是我每天参加从教会，就是安安静静坐那边就好了。但是离开教会去到社会，你就希望在公司，你希望又可以升级，你可以做主任，你可以做部门的主管，你可以做董事长，经理，你可以做董事长，你在对世界的所有的职位，你都很渴慕。唯一不渴慕什么？就是在教会做事情，因为你看不起教会的事情，你不愿意付出，不愿意摆上。弟兄姐妹，你想一下，这个价值观是多么的可怕啊！弟兄姐妹，求主在我们面前，我们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小组组长，因为你是愿意做什么？不是做带领，你是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是做众人的仆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看到上帝的大能。今天牧师真的坦白，真的真的，我是不是开玩笑？我不是说，哎呀，牧师你很谦卑，不是谦卑啊。我比任何弟兄姐妹都软弱，若不是耶和上帝恩典托住的话，我比所有弟兄姐妹都软弱，是上帝的怜悯。我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做牧师，我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去侍奉神，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但愿今天早上你看到上帝用摩西是最软弱的地方，你跟我从此 就不要说祷告是最没用的，祷告是最最最最有用的。OK，我们年长的，我们就做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好好祷告。其他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做最重要的事情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付出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等等等等，来侍奉神。我求主让我们圣灵堂弟兄姐妹，在我们思想、在我们价值观、我们人生观都改变过来。OK，记得祷告是最重要的。不要说“哎呀，我只会祷告，其他都不会做，真没用。”对不起，把这句话收回去，不属灵的。这句话不是谦虚，这句话是把一个属灵最重要的，把它贬低了，对不对？假如你这句话是对的话，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打架，那摩西不是很聪明吗？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工作来做吗？没有。摩西举杖祷告，他就得胜，约书亚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把手放下，下面打仗的约书亚就失败了。所以只能祷告，弟兄姐妹，就好好为教会的祷告。除了可以祷告之外，可以付出的，我们都付出。不是说谁可以，不是说能不能。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我再说，牧师很唠叨的再讲一次，什么叫神迹？记下来，神迹是人的无能看到上帝的大能，人的无能看到上帝的大能。在摩西的三个人生阶段，你学到什么呢？40年，你是哪一个阶段呢？但愿我们都是从第一、第二变到第三，信靠上帝，弱点成为强。弟兄姐妹，刚才我说你要记得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话？那句话是摩西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跟他口才。使徒行传7:22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这个弟兄姐妹也记得，当摩西对主说，他说什么？上帝呼召摩西，摩西啊，你要出去当领袖。摩西怎么说？我是不能言的人，我是哎呦，我说话不会说话，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哎，刚才使徒行传第7:22不是说他在埃及学了世上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吗？为什么一下子他变成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呢？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因为摩西一次两次的推却，神后来14耶和华向摩西什么发怒，不是由你哥那。弟兄姐妹，按照这句话的意思，神本来不是叫亚伦，没有，不是亚伦是没有份的。弟兄姐妹，后来大家知道，后来亚伦代替摩西讲话，神说我要赐你他的口才，对不对？然后后来的祭司的后裔是亚伦的后裔。弟兄姐妹，我常想这段话，假如当天神呼召摩西，摩西没有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摩西就一个人可以拿这个拐杖去对付法老，然后呢可以叫红海分开，然后摩西的后裔可能就成为祭司的后裔。但是因为当时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神啊，13，主啊，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吧，你叫谁去就叫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吗？意思说，上帝说好吧好吧，你不愿意去吗？可以，好，不做算 OK， 不去做，不你不是你本来是有口才的。他圣经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7:22很清楚的讲，他是学了世上所有的学问，行事说话行事很有才能，但当给神用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变成一个拙口笨舌的。神说好吧好吧， 不用了，不用，你叫摩西帮你吧。OK，我知道他是能言的。OK，神就用了亚伦，然后神就把祭司的后裔就传给亚伦的后裔。弟兄姐妹，我在想，假如当天摩西没有说这句话，我是左口笨舌，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吧。神啊，你要叫谁做族长就叫谁做族长，你要做谁当长老就叫当长老。哎呦，不要管我，我真的不行啊。神就把本来很宝贝的恩典就给了亚伦，他的后裔成为祭司，摩西的后裔却没有了。什么意思，弟兄姐妹？神本来呼召你这些跟我这些这么软弱的人出来侍奉神、服侍教会，神本来把后面那个很宝贵的恩典留在后面。当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像刚才我那首歌一样，“主啊，你的差遣我”，神就把后面的恩典给我们。神本来是要给我们，当时我们说主啊，我不管，对不起，我这个小组真的不想当组长。哎呦，你随便找一个，谁找都可以了。哎呀，刚刚信主2个也没关系了，叫谁做，千万不要我叫我做。OK，我是左口笨舌的，我不会关心别人，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这个。神呢、啊？叫谁当长老没关系了，没有人当没关系了，最少几个当长老。现在我们有6个，哎呦，没有人当长老，剩下4个就算了，这4个就好，千万不要叫我做，OK？随便你。神就把后面那个恩典就给了其他的人。弟兄姐妹，牧师不在吓你哦，不要以为说，哎呀，牧师你在吓我们了，不是啊。你看这段经文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多的奥秘，很多的真理，我们没有读出来啊。假如你再读进去这段经文，4章10节到17节，弟兄姐妹，假如当时摩西没有说我是左口笨舌，假如当天摩西没有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 ，OK， 就叫他去，不关我的事，就没有亚伦的出现，没有亚伦的出现，神就把祭司这个后裔留给摩西的后裔。假如今天你跟我是摩西的后裔，我们会不会对我们这个老祖宗有点不大高兴，不大满意？本来好好的，神呼召我的老祖宗就是摩西，本来就这样，你却把这个恩典给了亚伦，给他亚伦的后裔。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珍惜恩典。我们祷告。主，求你祝福今天你仆人所传讲的信息，不单只是对弟兄姐妹一个帮助，也是对我一个提醒，应该如何来侍奉你。我们不侍奉，我们有千百个理由，但是主啊，我们侍奉有千万个理由，因为你先爱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看自己的才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祝福这个教会，让圣灵堂是成为一个强大的教会，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乃是我们尊你为圣，尊你为大。因为我们愿意都成为五饼二鱼那个小孩，把自己的献给你，你就可以成就大事。主啊，在我们这些无用的人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神奇就在我们当中发生。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谢谢。